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2021年7月15号啊，对不起，19号。飞碟午餐，地球人你好吗？今天呢，林少宇呢要从经济学人。来谈啊，因为经济学人呢这次呢做了很完整的一个大的专题啊，主要呢就是谈拜登的中国政策到底是怎么样讲述的，来请这个林少宇来告诉我们。
是经济学人替拜登的中国政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China Doctrine， 就一般我们翻译成 Doctrine， 在这种时候我们翻译成主义啊，它叫做就是拜登的中国主义，就是说拜登这个中国政策具体的这些内容。那么他这个从他把这样的中国主义呢用三篇文章来表示。第一篇文章就是讲说这个就是一个专题的主稿，他就讲说保护主义跟这个非我即他的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拜登方面非我即他的说法会伤害美国，会让盟友担心啊，或是让盟友离心离德。所谓非我即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求，他认为这个美国跟中国竞争就是一个极权主义跟民主制度的竞争，像这两者是不相容的。这是拜登这个在反反复复在很多次场合都说了一句话。另外另外一种表示方法就是说，这次的竞争呢，就是民主制度跟独裁主义的竞争，也是跟独裁者的竞争啊。就是说，一个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跟独裁国家领导者的竞争。那么这个他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配稿呢，是就想是。用他的标题是说，拜登已经决定中国不能取代美国，因此他要全力防止的是中国来取代美国这件事情。那么他的具体做法呢？这个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征，就是他的中国政策看起来比川普还要更强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专题呢也配了一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在海外的企业到底会不会因此受到。美国这一个这样子延续川普的政策受到打击呢，经济学人用这一些数字来显示，中国企业呢事实上正在扩张中，它并没有受到这个拜登的新政策多大的影响。然后呢而且它更适应了这个全球恶劣的环境，而且它经济学人预测它以后还会有，就算美国有新一波的制裁或新一波的这个影响中国企业的这些做法，它还是会蓬勃的发展。
好，我们先说一下啊，这个经济学人呢，那 Biden's China Doctrine 啊，它的封面很有意思啊。它除了这个大大的这个标题拜登的中国主义之外，拜登呢戴了一副应该是很像是雷朋的太阳眼镜啊。
对，他的
雷朋太阳眼镜，
戴这种形状眼镜，就是
飞行员，
飞行员，对对对，
雷朋的这个太阳眼应该是雷朋的啦哈，就是飞行员状太阳眼镜，然后太阳眼镜的镜片上面呢是中国的国徽，国旗的国徽啊，
对，
很明显的国徽啊，在这个拜登的这个眼镜上的镜片的。焦点的这个目光啊，好，那我们就先请这个林少宇来谈他的封面的专题的主题，就是拜登主义，他保护主义啊和这个非我即他的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辞，他真的是用那个用修辞啊，他就是用
这是一种说法
，rhetorical 对，
对表达的方式，他说拜登
会伤害美国和。让这个朋友呢会感到忧心啊，为什么这样讲？
基本上他里面有一些详细的分析，到他先讲的是说，拜登主义的这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中国呢对共存，就是共同存在了，共同并存或者共存这件事情呢不太感兴趣，然后呢对支配，就是对于这个支配世界的秩序更感兴趣。他并没有说为什么这个他会有这种观察，只说美国。跟中国打交道这么久以后，这个拜登团队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他认为呢，美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个中国对于这个支配这件事情呢，会在未来的这个10年之内呢， 会得到成功的结果。因此美国必须利用这一段时间呢，打破中共支配的地位，或是围堵遏制这个中共这个支配地位。那么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是这个加强自己的实力，用美国的话讲，就是或者用最近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讲，叫做从实力出发。另外一方面要做的是要弱化这个中国的野心。那么这个弱化，或者他用的钝化，就是这个钝就是很迟钝矛盾的钝，迟钝的那个钝，钝化中国的野心。那么从实力出发的这个做法有好几个。第一个是说呢，第一个就是这个要大手笔的在国内展开建设。那么这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很多了，这个拜登呢上台之后呢，连续推出三个计划，这三个计划加起来大概有6兆美金左右的金额，非常非常大手笔的计划。可是呢，这个他这个推出的计划呢，这个并不是很顺利。很多计划呢，除了第一个这个因应COVID-19 疫情的计划呢，这个全额通过之外，其他两个计划呢，到目前为止都已经跟共和党妥协，删去了非常多的钱啊。那么这个大手笔的这个金额呢，仍然是存在的。这样这个是一个保这个从这个是保持或是建设美国实力一个这个间接或是比较长期的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是他采用经济学人所谓的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其实这个软保护主义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这个经济学或是政治学上的名词啊，因为各国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保护主义措施啊。那软保护主义呢，根据经济学的说法，还是说国家并没有资格或是没有权利强制这个全国的这个计划经济应该走哪个方向，可以强制那些厂商去达成这个方向，而是呢用偏袒既得利益者，而不是竞争对手的方式呢，这个让一些扶植一些产业。可是呢，经济学人说啊，这种说法可能呢并不软保，就算是软保护主义，可能呢都会拖累经济，而不是会强化经济。他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呢为了因应中国的新的非常有野心的登月计划呢，他也弄了一个计划叫 Artemis。那么而且他很快就已经得到一些具体的这个成功，比如说前几天在上个礼拜吧，美国的 SpaceX 公司已经成功的这个执行了一次载人飞行任务，虽然它不是到月球上，可是基本上是美国的几十年前就已经停止的这个太空计划呢，又看到有很快就可以死灰复燃的迹象。另外，亚马逊公司的这个前的执行长贝佐斯，他自己的太空公司呢，也即将在这两天就要执行一次这个载人的太空飞行计划。因此，他说，这个美国并没有去扶植或是这个扶植或者刻意去偏袒这个登月计划。光是这两家民间公司的努力就可以自行发光发热，这可以证明这个软保护主义了，事实上可以达不到太大的效果的。另外一方面呢，是
达不到太大的效果。
对，达不到太大的效果。
为什么？因为你就说他们是民间，就说民间他们自己可以发光发热，对不对？他不需要来自于政府的挹注或者是保护啊。
对，因为政府的挹注和保护往往会限制，因为他就没有竞争对手，或竞争对手就被削弱了。
是，
他反而会被更没有办法创新。
嗯，
对。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苏利文呢，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前一阵又公布了几个领域，比如说稀土啦、电池啊等等这些领域呢，这个美国要执行这个禁止出口的措施，这是属于硬保护主义的一环。那但是它基于的理由是国家安全。那么很多这个美国的公司呢，或是美国很多企业，就其实在非常担心这个美国政府会不会继续增加这个禁止出口。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禁止出口的这些这个产品的领域，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跟这个这样子这种反软保护主义，岂不是一种软脱钩的这个代名词？
这个部分禁止出口到底是硬还是软保护主义？是硬保护主义还是软保护主义？
如果他是用国安，如果他是有非常节制的用引用具体的说的过去的国家安全的理由，基本上是
他还是把它归类为软保护主义。
他没有归类，可是他基本上脱归类为是也是保护主义的一环，
嗯，
因为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可是如果这个限制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到了一定程，到了某一个程度，也许就会变成这个国内厂商这个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被限制发展嘛，对、啊，
对，就变限，确实会变、嗯、变成一个计划经济
是。
计划经济的雏形了，
嗯，
这样就变成一个硬保护主义了。
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拜登主义会让盟国更加警惕呢？
哦，这样这个原因就是说，美国保护，如果美国真的这个大规模的实行保护主义，那么理论上获利的会是美国的这个工作就业机会，或是美国的这个厂商，会是美国的在某一个在这些被保护产业的厂商得到更大的机会，因为他有国家的补贴，他有这个国内各种保护措施。那在同样的厂商、同样领域的工作机会，在国外的盟友他就会损失，甚至没其他盟友这个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因为他一方面要配合美国需求去反对中国，一方面就他反对中国代价是他本来可以赚到的工作机会跟赚到的钱就跑到美国的保护主义。因为美国的保护主义的获利跑到美国去，他这样得不到任何利益的。
是，而且因为呢，美国他的确从川普开始到这个拜登呢，是加码的啊，要求他的盟友呢去配合他的抗中啊也好，或者是跟中国的竞争策略，所以有很多国家呢，他因为在美国的制裁伞之下，他被软硬兼施的威胁，不能够出口一些关键设备给中国大陆啊，或者是不能够购买中国大陆呢出口的这个设备、啊，
增加自己的产能，增加自己的效率，
是，这都使得这些的盟国呢在。拜登的保护主义之下，拜登的中国主义之下，他自己的利益呢蒙受到了这个损失啊，所以这就是经济学人呢在说这个拜登主义呢，他出现了这个三个问题啊。那还有
是另外一个这个从实际出发特点呢，这是美国这个拜登经济学人说，这是拜登这个在全世界少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这个想要一个部分成功的案例，就是说他利用外在的威胁来钳制或是这个限制内在的威胁。所以外在威胁就是强调中国威胁论，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中国是想要这个主导世界的秩序等等等等，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增强自己的实力。那增强自己的实力呢，除了去反制，除了一些反制中国专门反制中国的作为之外呢，我还要做一些长期的计划，比如说加强美国的基础建设啦，加强美国的教育啊，加强美国的福利啊，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这个他所谓的内在威胁，就是共和党的威胁所不愿意乐见的。可是他不到目前为止或是部分成功的，因为他这基本上这个虽然预算被删，可是剩下的预算仍然足以让他成为这个美国近年来少数可以代表大政府的一个总统。这是纯粹内政目的。
是，经济学人在谈到拜登的。中国主义就是他内外他做了不同的分析，对于拜登在对内上面的一些优势啊，但是呢他对外去拓展的时候对于盟国呢所造成的一些困扰啊。然后呢他同时在他的封面专题里面呢，他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拜登呢美国真的要在亚洲啊，在亚洲跟这个中国大陆抗衡的话，对，没错，他本来就不应该退出，不应该退出 PTT，
哎，
这不应该退出 PTT。而拜登上台之后，他其实也无意恢复啊，因为呢，他要先保护国内啊，美国国内的劳工和产业。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和林少宇呢来讨论《经济学人》这一期的封面的大专题《拜登中国主义》。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接下来呢，林少宇呢就要从《经济学人》的第二篇文章，主要就是谈到啊，这个拜登呢，的中国主义啊，他已经呢确定了啊，就是中国呢，他没有兴趣啊，没有兴趣跟世界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像美国共存。中国呢，是要对于支配更感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经济学人认为呢，拜登已经决定了，就是他的战略就是中国不应该取代美国。来，请林少宇来继续跟我们谈。
是啊，这个战略呢，基本上呢，实际的这个操作方式呢，经济学人这一期呢引用了一本书， 里面的这个观念。这本书呢是美国现在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的 director， 就是主任，他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个中国政策的操盘手，他虽然不是决策者，他是操盘手。他这个人呢叫做 Rush Dosi。
嗯，
他原来是在这个美国的布鲁金斯研究院任职研究员，现在是做美国安会的中国事务主任。他新出的书叫做长期博弈，然后副标题是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那么他在里面呢，
他的英文书名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他的英文书名非常的清楚而明确。
OK， 英文书名叫做 The Long Game， Long 就是长的意思，就是一个长期博弈。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嗯，
呀、yeah ，
就是中国要取代美国的秩序了。嗯，
对的，对的，这个大战略。
嗯，
然后他说呢，为了要抵抗这个趋势，美国必须专心在削弱中国的力量跟秩序，为美国的跟力量的秩序奠定基础。因此，他里面就讲到有两，就这个整个呢，最主要的这个在美国的战对抗策略，就是美国第一个要建设自己。第二个要削弱中国的野心，就要需要做到这两件事情。那么美国要这个削弱，强化自己的实力，就是要投资自己。这我们在前面一节的这个节目已经大概讲过了。那么美国如何要削弱中国的野心呢？我们在这一节可以这一节可以谈一谈。那比如说他在利用结盟的方式，来来共同围堵或是遏制中国的势力崛起。那么他可是呢，经济学说其实拜登的做法是高估了美国的影响力，低估了美国盟友一旦背弃中国的时候会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希望这些盟友在二选一，就是在民主世界跟这个独裁世界里面能够选择一边站。可是美国同时也没有忘记了，要给盟友一些甜头。比如说有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是美国后来本来就要制裁这个乌克兰到俄国经过乌克兰到德国的小天然气管北溪二号，后来决定不制裁了，这就是给德国一个好处，希望换得德国政府，不管是现任的梅克尔政府或下一任的政府有一些合作。另外呢，美国跟法国就空中巴士这个补贴案的贸易官司呢，美国也决定放弃，这是给法国另外法国总统这个一个甜头，让他在明年的选举中呢能够这个希望能够对他的选举有帮助。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呢也依据领域的不同，就是这个政策的执行的内容的项目的不同，会选择性的跟中国合作，比如说那也选择性的跟这个让他的盟友自由的选择。比如说在气候变迁的问题，在这个防止核扩散的问题，他就表明说他不会跟中国做对抗，他也希望跟中国合作。可是经济学人的说法是说，不管美国做什么，他这句话讲得非常明显，不管美国做什么，做了哪些努力，中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中国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嗯，
这有点这个浇了这个拜登一盆大冷水的一盆很大的冷水。另外一方面呢，他经济学也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结盟的做法呢，事实上是有很多内部的矛盾的。内部矛盾，我们刚才前面一些节目讲到说，这些盟国呢，不见得
他的利益不见得和美国一致啦。对
对，第二个是说，有时候美国也会自己碰到矛盾，比如说他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新疆人权问题是多么的怎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制裁等等等等。可是他一方面要发展太阳能产业，那么因为这是气候变迁的这个大计划一环，可是呢，太阳能产业需要用到的锡这样的原料呢，新疆是占全世界产能的45%。那么你如何在这个一方面要顾到人权的问题，一方面要顾到太阳能板这个需要的原料在几乎是掌握在中国手里，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取舍，那么这是美国这个另外一个到目前为止没有回答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这个各国的国情有时候不见得是在这个民主制度跟共产制度之间就可以做取舍的，比如说越南，它是一个100%的共产国家，然后呢，这个可是呢， 他又是一个美国这个一个现在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么经济学人就问说，请问拜登总统，你要这个如何摆对越南的位置？到底是他如果用这样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越南显然是一个，显然那越南应该摆到这个民主阵营这边呢，还是独裁阵营这边呢？
嗯
哼，呀，这是一个，
就美国的那个盟友里面有很多这种问题啊，沙特阿拉伯也是啊，
对，
对啊，很多啊，
对，
他这个。违反人权的他的非洲的盟友也非常多啊，非常多。
对
啊，然后他在东，他现在极力拉拢的东协国家里面，缅甸、柬埔寨、泰国，现在都还是缅甸、柬埔寨就不谈了。这个泰国他还是军政府当家啊，他也并没有还给民选的这个政府啊，所以
对，所以
这个。在政治上面当然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双重标准了哈，这也是他这个被经济学人指出来矛盾的地方。但他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既然经济学人提出了，就是美国现在拜登的中国主义呢是要削弱啊或钝化中国的实力，那他就提出了一个到底要削弱多少，这个部分的分析还蛮精彩的，请林少宇来再跟我们谈一下。
对，所以到底要削弱多少这件事情的这个牵涉到美国的这个实力跟能力有多少？他说呢，这个第一个美国这个美国第一个强调要这个用以国家安全的这个为理由，这个禁止在某些领域进行这个出口，要一直说管制出口，比如说稀土啦，比如说这个晶片的这个问题啦。比如说这个电池的问题啊，这些高科技产业，他认为出口到中国大陆，或是这个用各种方法这个进入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都是一个伤害。而且美国呢，这个对于这件事情能不能执行的彻底呢，基本上呢也这个表示了一些担心。那这个担心呢，是苏利文在前几天7月13号的有一次演讲里面，他说他担心美国企业以危害国家安全的方式也逃避出口管制。那么经济学人认为说，这是一个这句话，或苏利文在这个演讲场合说出这句话，可能是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就是美国会继续的执行出口管制，而且美国会扩大这个出口管制的范围或出口管制的行业的领域。那么对于这些公司来说，这些都是对他们的生意都是有一些长期的一些影响的一个方式。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外交的政策鹰派人士呢，相反的，他们更希望拜登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比如说他们希望拜登政府禁止跟中国的高端芯片的制造商进行以美元交易的时候以美元计价，像中国等于就是被排除在世界的这个金融贸易秩序之外。他们相信拜登还做不到这件事情。
做这件事情对于美元来讲它不见得有利。我觉得这些人这个鹰派的这个想法很极端。你禁止，当然呢、你禁止这个中国的高端芯片的制造商来进行这个美元计价哈，你这个当然对于这个中国的会产生重大的威胁哈，因为你这样子你就等于被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给排除了嘛，对不对？但是同样的，因为呢现在中国大陆呢它是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哈，然后呢它在很多的高科技的产业上面或什么的，它的确是有很多呢都需要是由美国的制造商啊，美国的这些的高端的，不管是设备也好，或者是最高端的这些的科技的产品的关键的零组件也好，但是它就是跟前面苏利文讲的这个东西是环环相扣的啊。因为这些的企业也从出口这些到中国赚取大钱，对不对？然后呢，那你现在呢禁止他们用美元交易，对美国以美元为主导的这样的金融体系来讲，它也是一个伤害啊。全球化跟这个全球化呢使得大家呢其实是很难分割开来的，它就融在一起了。这就是张忠谋在 APEC 里面提到的，要走这个让时间倒转是不切实际的 然后呢你现在呢哎，中国它还是最大的这个美国的债主哎，对呀、啊，中国拥有最多的这个美债哎，它虽然前两个月已经是抛了哈，已经抛了很多的这个美债，但是呢，它还是最大的。你现在要用这个不让他们用美元来计价，这个七伤拳哦，伤他也伤中国也伤自己，伤美国、哦。
是，那所以经济学人其实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管制啦、啊，或是这个宽严不一的管制措施啊，都可能这个都还有这个苏立文的讲话啊，都可能这个让厂商或是其他国家都会但是会仅仅就是说，美国政府到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对，没错，你到底要怎样？
对，就是苏立文说的这种国安第一的这个观点，到底会不会在拜登政府里面占上风？那如果占上风的话，拜登是不是会比川普更进一步？他就直接让两个经济体脱钩了，会吗？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政府前阵子报告就讲说要管制那四个领域的措施，以及其他的报告，充斥了太多的保护主义啊、管制啊等等等等。经济学人用一个反讽的比喻说，这好像是中国大陆才会是这个经济政策才会写的文章，才会这个做的报告，而不是美国。那么，可是另外方他还强调说，这其实是根本就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大陆不论就哪一种经济指标来看，它都已经注定是这个几年以后它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
他这美国经济学人这个分析里面，他也很准确的，就是看到就是这两个国家他体制和体质上的差异性啦，就是当拜登想要用不管是软保护主义也好，或者是说未来他要去迈向的硬保护主义也好，他都违背美国的自由市场哈，和他的立国的精神跟价值啊，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啊，他不可能背离他的自由市场、开放市场的精神。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就不可能走到像中国这样子的计划经济专制的，所以他就算投注再多的这个钱啊，发展它的基础建设啊，去发展它的重点的保护产业，它都没有办法像中国大陆一样举国之力好来投注它要发展的项目。那它这个就是美国要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哦，也是经济学人在问的，就是说你到底要削弱多少才叫做够？那盟国也是要问你到底要怎么样哈，因为呢，当那你有可能做到把中国大陆排出全球贸易体系之外吗？当他已经加入了 WTO， 除非你今天要美国今天呢要另外建立一个自由贸易体系，否则的话他怎么切得开来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啦。
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苏立文在这个三番两次在不同的场合就呼吁大家要注意国家安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也同样在，我觉得他心里面也同样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对啊，他就
对，他甚至有一次在他还没有就是拜登政府还没有执政的时候，他在这个外交关系的这个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杂志里面写过一篇文章，就想说他呼吁在那篇文章里面呼吁从事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的这些专家或是官员，你不要再去听经济学家的话了，听经济学家的话不见得能够相信，或不见得能够给你参考，要听我们这个政治上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我觉得他这他连他连华语讲出来这种话，我有点讶异，就是
这没有什么，就是说他们现在在说的这些事情，其实也就是为了拜登政府的政策在服务而已，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理念在服务啊，他是为了他的政府在服务啊，所以他称为国家安全顾问，他就是要说出这些可能违背他理念想法的一个政策方向，所以他才会讲的这么的不确定，他才会讲的这么的模糊，然后不是像川普这种说 我就是你赚我太多钱了，我就是要课你关税，把我的钱还回来。对啊，这就是川普啊，这他
对，
就是川普这种老粗式的老粗式的，老子就这样干。那、啊、对，
对
他那拜登以及他的幕僚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学有专精的人啊，都学有专精的人，所以你要他们讲出违背他们理念的这个想法，他们就会就会呈现出这种怪怪的声，怪怪的这种好像有点还在适应中的声调啊。
是是是。
那我觉得在这个文章里面呢，这个欧洲的这位官员。这是什么？布兰切特是不是？
他说他是一个智库学者，
智库学者。他说的这个蛮好的。你要不要谈一下？然后我们作为这一篇文章的一个小节。
OK， 这个Blanchett 他是在美国的战略跟国际研究中心当研究员的一个学者。他说的这个，拜登政府太关心、太关注他的整个计划、他整个愿景或者他整个主义，就太专注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的动作，比如说中国大陆有这个供应链要保护供应链，美国也要做一个供应链要保护这供应链。中国大陆有一带一路，美国也跟盟国弄了一个B3W 这样一个计划。可是呢 ，B3W 这个计划，美国又跟盟国呢只提出来的一个计划就是听到楼梯响，到现在为止没有。
是林帅，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这段时间到了，我们必须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谈这个经济学人的大专题，拜登的中国主义。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因为刚才没有谈完啊，要请这个林少宇呢，再把它谈完，就是美国的智库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啊。Judy Blanchett 他讲的啊，就是说美国呢，拜登呢政府应该从习近平的这个剧本里面呢跳出来啊。他谈的就是说，你不要这么的专注在习近平做什么，你少谈他的啊，你不要亦步亦趋的，就是他做了这个，他做了一带一路啊，所以他现在也谈了Built a Better World， Built a Better Backward， 是不是啊？就是。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对嘛哈？然后呢，所以他也要弄这个，但是呢，只听到楼梯响，没有具体的政策。
是是是。
然后他就说，他强调的就是说，你去少谈他，你要去建立你该建立的美国的世界。
他是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习近平很少去谈论美国的事情，他谈到中国的愿景的时候呢，他总是谈说中国希望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做这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件事情。去入手谈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个他认为美国呢可以从这个冷战初期的时候找寻一些灵感，而冷战初期的时候呢，美国把围堵俄国的这个企图心放在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中讨论了。那么如果美国今天能够延续冷战时代扮演的角色，或者延续冷战时代的做法，再提出一个类似的愿景，就是美国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扮演这个角色。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要去跟中国对抗什么，要跟中国崛起之后要如何讨论，要如何应对，那么到时候中国呢是不是能够适应这个美国提出来的愿景，会不会更开放，都可以看得更清楚。
是对这个3BW 啊， Built a Back Better World 啊，所以就是拜登好像对于他是不是对于这个冷战时期非常的
怀念、
想念啊！
对对，我觉得他我觉得他跟川普是一个，虽然个性不同，可是他们这个受到的影响是相同的。他们都非常对于冷战时代的一些记忆都非常的清楚跟深刻，因为他们会常常能够想到这个作为比喻的这个参考物就是冷战时代他们的记忆。
毕竟是从冷战走过来的老人家啊。
对对对。
好，我们最后呢就要来谈这个经济学人提到的啊，中国企业呢，他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中国企业呢不起眼的扩张啊，即使是在美国的强力围堵之下。
对，所以说他没有大张旗鼓的扩张，就是他的资料显示中国企业呢在最近这个扩张的方式呢就是。去找一些小额的生意、小额的投资，或是收购啦，或是这个就是做一些小额的生意，而不是 动辄几百亿美金的这种生意。他说呢，这个你从大环境来看，似乎对中国的这些这个海外企业是不利的。那么这个包括拜登的这个政策延续川普的政策，那么去年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是要这个彻底稽查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这些上市这个交易金融资料，否则你就要从美国的证交所下市。那么这个法案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事例出来啊。可是，一旦影响了，那么会有会影响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差不多2兆美元的市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华为的事情，美国拜登也没有取消。然后呢，这个 TikTok 那个是抖音的事情呢，也没有这个进一步的进展。然后呢，腾讯呢也担心他的这个游戏的这个生意呢被美国会罚钱等等等等。那那个这些都是对于这个中国公司的海外公司大环境比较恶劣的部分啊。那么可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呢，他们在这样危险的这个环境跟气氛底下呢，经济学发现他们不仅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而且呢还蓬勃发展。然后现在中国的海外公司或者中国从海外赚的钱跟在中国境内赚的钱是一样多的。那么部分的这些这个海外公司呢，他们正在这个不引人注意的这个去找小的投资，然后呢而且也翻转了，他也不再重置数十年来这个抄袭西方知识产权的做法。那么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既在某一个领域的技术的这个领导者，技术的强权，而且向世界各国这个去卖他们的这些有知识产权的产品。
嗯哼，
然后他给了一些数字啊，他说呢，这个中国现在大概有3400家跨国公司，这个数字大概是美国跟西欧的跨国公司的加起来的总和，就是说他一个国家就比两个大区域的这个跨国公司的总和。然后呢，这3400家里面呢，有360家的这个上市集团公司呢，在2020年的这个海外收入呢是7000亿美元，可是呢，像同样的360家公司呢，在2012年，就是8年前的海外收入只有4000亿美元，
嗯，
就是在这8年中增长了3000亿美元，然后呢，超过100家以上的这些上市公司的收入至少占中国境外收入的30%，所以这些都是这个经济学拿出来作为这个中国的海外公司其实是越来越站稳了，在他们各自市场上站稳了这个脚步的一个例子。
嗯，然后他们还强调就是说，他们不是啊。这个冲进国外买技术也不是抄西方，而是出去买自己的，对不对？
是对，
这个也还蛮重要的。嗯，
是。然后呢，他们这个避开他们另外一方面，这个不做一些不引起引起注意的做法是避开大宗交易，支持小额交易啊。
嗯，
然后对，那这个小额经济，他们在他们讲说小额经济的这个
大师。是腾讯，嗯，
是腾讯，对对对。然后他说，从2019年以来，腾讯至少做了有85笔的跨境投资，然后呢，大部分呢是持有小额股份的这个投资，比如说腾讯今年用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日本互联网集团乐天4%的股份，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变，是非常小的交易，可是呢，他还真的继续在美国投资。这是腾讯的做法，腾讯用这个以小及多的这种做法在操作他的海外投资事业。
对，他就是他慢慢的哈，这个往外这个扩充，就是所以这叫做不显眼的这个交易嘛。
对，
他就说像这个腾讯过去2年半他达成了至少12笔交易，其中还包含买了这个 Reddit 1.5亿美元的股份呢。
哈，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投资案。
嗯、
Reddit 是什么呢？Reddit 就跟台湾的那个 那个台大非常有名的那个 BBS 版叫什么？
就是 BBS 版啊。你说 D-CAR 啊？
啊，对，
你说台湾的那个学生，就是台大学生创立的那个 D-CAR， 对，嗯，
对，就D-CAR 吗？还是台湾的那个叫什么版？我忘记，
就是 D-CAR 啊 ，PTT。
台湾
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用的是 PTT， 然后学生的话是 D-CAR， 嗯
，Ready 基本上就是像那样，就是像那个 PTT 或 D-CAR 的这个网站，
嗯，
上面的言论百无禁忌啊，等等等等，他腾讯呢去投资他1.5亿美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投资案，
嗯，
因为他在腾讯在国内没有什么言论自由，是国外去投资了一个百无禁忌的。一个言论网，一个 BBS 网站。
林少宇果然是一个跑政治的这个记者啊，这个跟言论自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投资嘛，他就是投资，他就是用他这个来去扩展他的势力啊，对啊，对啊，当这些中国企业这些大的这些巨擘啊，真的是电商啊，还有这个。这个电子这些巨擘，他们往外去投资这些是你美国本土的、美国发展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你小小的股份、小小的股份占比可能不大，既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他又不是说一口气把它买个什么40、49，他可能根本都过不了，对不对？可是他的触角。就他触角伸出去了的同时，他就让这两大经济体他要断开来就越来越困难。
是没错没错。
对啊，
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公司去销售、出售或销售他们自己的 IT 产品，最有名的一个代就是北斗卫星定位系统。那么这是一个跟美国的 GPS 不一样的系统。然后呢，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使用。大概这个有30亿人口这个在使用它，然后呢，这个华为5G虽然被美国制裁，可是呢，它在欧洲的部分的国家或地区仍然是这个那个国家要这个开发5G 网络的时候热门的产品。另外，它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叫做 Horizon Robotics， 也是一个非常就跟德国的这个大众汽车跟 Bosch 都有合作的关系。
嗯哼，这样。嗯，好，所以现在这个中美两个最新的在上市，就是美股这里面当然最受到瞩目的就是滴滴嘛，啊，
滴滴，对，
我们上周还谈到这个滴滴啊，然后其实它也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监管的政策之下，他这跟前面文章讲的一样了，你去到他的这个股市去上市，你就要受到他的会计法各方面的限制嘛，啊，管控嘛，啊，那没想到呢，中国就出手啊，就中国出手呢，就把滴滴给的 app 给下架啊，然后还强化了一个管理。其实这也是美中这个竞争下的一个最新的发展跟现象。对啊，当美国呢越来越以不管是国家安全或怎么样的这个理由呢来去限制中国的大陆的产品，限制美国其他盟国去跟中国大陆呢出售这些关键产品的时候，其实你到了中国的企业到这个美国上市，你等于就是把这个喉咙就是交到把咽喉交到美国的手上嘛，哈，他随时要掐你，他就掐你啊。
对，
所以中国就把他拉回来。
对，可是在商言商，你不会去一个募的少的市场，你会
不会不会嘛？我就说林少宇，你就是从这个，你就是苏利文派，你就是这个布林肯派，你就是理念派。你们呢，就是会觉得，就说，哎，这种事情，就是美国这种开放自由的市场来讲，我这个电商，我这个企业，我当然是要到一个资本开放的地方来去吸收啊。但是问题是你背后的政府不做这样的事情啊，你背后的政府在违背他过去所有的原则啊，他现在在砍啊，他现在也在违背自由商约。当你今天手指着中国大陆说你是违反这个自由开放自由市场原则的时候，美国也在做这件事情啊。
没错，
所以大家不都是。就是大家现在就在比嘛，啊，谁先下手者为强，所以这就是麻烦的这个中美对抗的新世界秩序啊！非常谢谢林少宇，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